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雨夜。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中国南方航空的一位飞行学员，他呢是在公司的安排下被公派到了澳洲学习飞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南航的飞行学员林少伟的故事。少伟你好，可以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的名字叫林少伟，英文名叫 Sean， 那我是隶属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学员。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这个职业呢？
从小就喜欢去旅游，然后呢，飞行学员就相当于公费旅行，比如说飞到纽约啊或者巴黎，你跨时区飞行以后，你会需要时间去在酒店里面休息，然后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出去看一看。所以旅游呢，对于我来说是比较看重的。而且飞行员的薪资的话，也是较普通行业来说会较高，所以呢，就是一种比较很好的职业嘛。
那飞行是你从小都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吗？其中有没有受到《壮志凌云》这一类电影的影响呢？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壮志凌云是肯定会有的，飞行员就很帅嘛。但是最初的初衷呢，并不是成为一个民航的飞行员，是想成为一个空军的飞行员。但是空军的选拔会更高一点，而且相对来说的话更加不自由，民航的飞行员的话会相对自由一点。
那飞行员的选拔过程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要求很高或者是过程很复杂呢？
相对来说的话是挺复杂的，就我当年的话，他需要先通过一个初检面试，也就是简单的稍微看一下你的外表有没有伤疤呀，或者四肢你的手指是否灵活，然后眼睛稍微简单的测一下视力，然后呢面试呢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想当飞行员，这种答案的话你怎么回答都可以，他就是看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清楚。如果通过了初检以后，他会通知你去做到一个叫做上战体检，具体为什么叫上战我不太清楚，他就更加偏向于医学方面的体检了，你的视力的要求会更高，然后还要做你的这些偏光的一些检查，还有身体还有脑电波的检查，全身从上到下都是需要检查的。通过了以后第二天还要去做类似抽血啊更细致的检查，到后面他通知你通过了以后，你才能去到最后一次的面试，还需要政审，到最后他会通知你要政审，因为你的背景是需要非常的清楚的，大概是这么个流程。
那应该从初检开始就可以刷掉比较大的一部分人了吧？
对，初检开始就可以刷掉很多。我记得当时包括空军的初检，40个人进去或者50个人进去，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出来，而且是单单只是眼睛这一项。
那也相当于是一个百里挑一的过程了吧？
对，对。
那你在刚刚被选上的时候，这个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时是真的挺兴奋的，我们学校当时去了很多人，但是最终被选上并没有多少，可能只有两个人，然后呢另外那一个他是因为文化分不够就是没考上。
所以说要选上飞行员的话，不仅是要品学兼优，这个身体素质也是不能落上啊。
是的是的，你要通过体检，然后还要通过高考，高考的分数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你才可以，而且他是择优录取，比如说一个省份广东省啊或者哪里，他会给指定的名额，比如说广东省他可能今年只有60个人或70个人，假如报名的人有2000人3000人或者5000人，他只会抽取这前70名进去。
看来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选拔过程。那你在刚刚开始学习飞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有没有感到非常的辛苦呢？还是说兴奋之情是盖过了辛苦的这份劲儿呢？
刚开始是非常兴奋的，但是因为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是需要练很多相关的器械啊，然后体育5公里跑3公里跑去测试这个时间。我相信你应该看过空军的一些视频，有三大神器叫做旋梯、固滚和火滚。说直白一些就是练习我们的抗眩晕能力。一分钟我们会要求你要转多少次多少下，是左右两边都要分开的。所以呢对于你的前庭肌功能来说呢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抓不紧的情况下，你有可能会摔下来，摔到你的额头或者什么的，因为都是大铁架，就会比较辛苦。每次下课下来，你都要自己去练习。体育课上呢，我们叫做航空体育。航空体育就是老师会教你动作，但是教完之后，你就需要自己去练习。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你就要去达到通过期末考试这么一个标准。还有一座大山就是5公里，飞行员每一个学期末需要通过一次5公里的考试，5公里的及格是23分27秒，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去通过练习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嗯，那刚才说到在日常的训练中是要做一个防眩晕的练习，那我这里也非常好奇啊，如果是去游乐场玩那些对一般人来说比较恐怖的高空项目，那对你们这种经历过高强度练习的人来说，是不是稀松平常小菜一碟呢？
对，非常容易，因为那种的话并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平时达到的转速考试的时候是要求不一分钟需要转32圈，那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转速也是挺快的，只是及格而已。
嗯，那刚才也是说到，在学校期间不仅是要学习技术方面的知识，而且也是要补充很多理论方面的缺失。那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民航飞行员，中间要经历大概多长的时间呢？
从初入门一直到真正成为一名飞行员的话，大概需要5年左右。我已经完成了飞行训练阶段，之后呢，就会到公司去完成下一步的训练。但是下一步的训练的话就稍微没这么大压力。
嗯，可以说最艰难的部分已经是经过了。那刚才也是说到啊，您是被公司公派到澳洲学习，那这个背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也相当于公司的安排吧。当时我们是有分国际班和普通的班，普通的班是在国内训练，国际班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出国，但是呢是英语要求要达标。然后我们上的课程的话主要是要求是英语，考试在国内的时候也是英语，所以呢公司的目的是将国际班的人所有都送出国。
嗯，那这个所谓的国际班是以后要专门负责乘飞国际航班，还是只是一个教学的名称呢？
只是一个名称吧，虽然说都有可能会飞各种各样的航班，但是呢实际上公司还会尽量安排在国外飞的人去飞国际，因为全世界英语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你到一些陌生的地方，你可能会有经历不同人的口音，那有过这种在国外学习的经验的人接触的会更多，所以呢沟通起来会更方便，因为在航空上语言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点点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后果，所以呢公司的话尽量是希望在国外训练过的人去飞国际航班，虽然没有明文条例去规定它，但是就是类似于潜意识上的说法吧。
嗯，那在您的训练过程之中，有没有人因为英语不合格而被刷下去的呢？
有一个是我的一个学弟，他已经出国到澳洲了，但是因为澳洲塔台你也知道，就是澳洲人的口音会稍微有点重，而且又是全英文交流，他需要去一直让塔台来重复刚才说过的话是什么，这样的话就会让机场所有的秩序都慢下来，然后教员就说他不是特别适合飞行，因为他一直去让塔台 say again say again， 这样的话塔台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你这一架飞机上，后面的人可能需要等待，或者是因为你的听不懂就会造成两架飞机会相遇啊，或者怎么样，很危险。
嗯，所以这个学弟他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到最后他是停飞了回去了，也算淘汰了吧。对
啊，所以说这个淘汰在进入飞行学校之后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过程当中的是吗？
对，一直到你正式毕业，就像我现在训练结束了，可能就是说能够稳扎稳打的成为一名飞行员，因为在训练阶段淘汰的因素会非常的多，每次考试只有3次机会，如果你不通过的话，不管是理论还是飞行，面临的就是停飞淘汰。
看来对于飞行员的要求还真的是非常的高啊。那刚才也是说到啊，您是被公派到澳洲来学习飞行的，那都在澳洲的哪些地方进行过学习呢？
一开始的训练我是在珀斯，在一个机场叫做 Jandakot， 离珀斯的市区大概是20公里左右啊，非常的靠近，也是环境特别好，一起飞就能看到海。然后呢后面是到2021年初我就从那边转过来在墨尔本进行训练。
嗯，那在澳洲学习飞行期间啊，肯定也是有着很多难忘的故事，可以选其中几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我觉得最难忘的就是单飞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要累计单飞小时，就是整个飞机只有我们一个人去飞。然后呢，那一天的天气，据我们的天气预报来说，云高只有3000英尺，但是可以勉强满足目视飞行规则。然后呢，我就被我的教员送出去单飞了。但是呢，实际上我一起飞一出去，就发现这个云高实际上没有预告的这么高，可能只有1500英尺左右。那当时我是有点害怕，但是急切于就是我想完成这节课，我还是坚持继续飞。飞了大概2个小时，我发现到前面这个云已经贴到地板上了，我就不能再继续往前了，因为我当时是处于目视训练阶段，不能进云，所以我就选择返航。但返航的过程中，云还在一直往下掉，最后掉到可能是800英尺左右，然后我就勉勉强强保持着澳洲法规的最低要求一路飞回来。回到机场以后，因为我们是管制机场，是有标准的进境程序，我没有办法满足目视的标准进行程序，我还需要去跟塔台交流说我需要一个特别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叫做 special VFR， 也就是说在你不满足目视飞行条件的情况下，你需要去请求这个许可，让塔台来指引你来落地。但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萌新的小飞吧，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挺紧张的，因为在到处都是云的情况下，你是什么都看不到，飞机上也没有什么 GPS， 就是完全是靠眼睛去飞，所以当时安全回来也挺害怕的。一落下来之后，很多教员都跟我说you still alive， 然后我当时就说是还好会活着，所以也挺刺激的这个事儿。
嗯，那真的是非常惊险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还有在学飞的时候，我们会要求做一种科目，就是单发的时候会模拟发动机失效，然后你需要找一块空地去假装落下来，类似于迫降，你要去模拟。然后呢，因为我们单发的话，只要一个发动机没了，那就是一定要迫降，所以你要挑选一块最佳的空地，而且你要迎着风去落下来。当时教员一把发动机拉掉，把它弄到 idle 状态，就是没有动力的状态，你会有点紧张，因为你突然丧失了动力之后，你的速度掉的会很快，你需要保持一定的姿态，我们叫做 glide speed， 就是最佳的滑翔的速度来保持你最远的滑翔距离。所以呢，你在保持姿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相应的程序，因为我们训练的要求就是教员是 passenger， 你需要对他进行 brief， 说我们现在 engine failure， please remain calm， 就是说让他保持冷静，把所有的尖锐的东西拿出你的衣服。然后做完 brief 以后，我们就需要模拟把发动机关车的程序去全部做下来，同时你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姿态去控制你的速度，要不然你可能还没有到达你想要的那块空地，你可能就失速，可能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多重压力的情况下，你要去保持所有的飞行轨迹是正确的，还是有一定难度。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教员还会在旁边一直骂你，就说你怎么保持不好高度，他会一直喊，比如说姿态嘛 altitude 然后高度 altitude 一直喊，就相当于有个人在你耳边当一个人工的警报器，你在处理很多东西的情况下一直听着他说，你就会很大的压力。
嗯，那这个也是让我回想起了我当时学车的时候啊。当时学车的时候是在地面上，可以设想到如果是在天空上的时候，那压力肯定是更加的大了。
对对对，因为速度很快，所有东西发生都很快。
嗯，那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澳洲的教官，那就想问一下，你们的教官都是澳洲人吗？还是是当时从国内一同选派过来的呢？
都是澳洲本地人，都是全英语交流，所以呢，刚开始我也说到对英语这方面要求就很高，我们的上课呀，然后所有的运行都是澳洲人作为运行。我们被送出来的相当于南航作为一个投资来让澳洲人训练我们。
嗯，那从你个人和澳洲教官相处的经验来看，澳洲的教官和国内的教官相比起来，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相对来说，多数的澳洲教官要礼貌一些，不会就说骂你什么的。因为听他们说，在国内的训练呢，他们会很严格，像军人一样，就拿脏话来骂你。 但是也有少数的澳洲教官他会有一些种族歧视啊，然后会骂你，但是公司就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去汇报给学校，学校会处理这帮教员。
嗯，那种族歧视相关的事件在你们的日常训练之中是不是真的有发生过呢？
这个是真的有，虽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听自己的同学说过，然后后来这个教员也被开除了，他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他跟所有的白人一起去干嘛，他是不用戴口罩的，但是我们华人的学生一靠近他说 Please mask on， 就是特别嫌弃我们，觉得我们是病毒的携带体那种。但是呢，后来这一位教员被学校开除了。
嗯，看来在澳洲的学习期间也是不免会碰到一些矛盾和冲突的。
对，对的。
嗯，那我们刚才也是有聊到，在训练的过程之中是有很多单飞的机会。那在您看来，从空中俯瞰澳洲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
我觉得澳洲的话呢，你要说它很美，也确实很美，因为自然保护比较好。但是一飞出城市圈的话，你就会发现一片都是沙漠，就是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单飞飞得久了就会有点点无聊，甚至是犯困。但是我觉得我在西澳或者在墨尔本飞行都靠海，有时候飞到海边的时候海岸线就很美，包括在墨尔本我们飞到大洋路那边的话真的是一种奇观吧，真的是很美。但是在国内的话怎么说，可能是我们看腻了国内的城市，都是大片的城市群，看到自然风光可能会觉得更美一点。而且澳洲有很多的大矿脉啊什么的，从天上看下去就是一种很壮观的一种情景吧，也挺难忘的。
嗯，那是不是单就自然风光这方面来说，澳洲的自然风光比国内来说稍微的要更美一点呢？
对，这个是对
的。嗯，那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内是不是会让你觉得更有人气一点呢？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啊，每次踏上回国的航班，飞机快要抵达的时候，你从舷窗外眺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国内的景色，那个时候内心可能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不知道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呢？
对，这个是会有觉得，因为呢，在国内我感觉都是城市群，在晚上的时候夜景真的是很美，但在澳洲我有晚上飞出去的时候，当时是目视飞行规则，但是就是一片漆黑，一点灯火都没有，你可能看到了地平线上的少许灯光，但是你已经分不清楚那个是灯光还是星星，黑到就是地平线什么都看不清楚。总的来说就是晚上出去的话在澳洲是非常无聊的，你什么都看不到。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的天际线可能还是会更有人气一点吧。
对的对的。
那刚才也是说到啊，您的飞行培训差不多已经是进入了尾声，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上岗呢？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也可以有机会坐上您驾驶的飞机呢？
应该很快的，因为我取得的执照都是澳洲的执照，回来需要相关的手续去把澳洲的执照换成中国的飞行执照，之后我就会到航空公司的总部去进行大概3到4个月的培训。因为我们在澳洲训练机型比较偏小，跟真正的客机去相比的话，真正的客机的飞行系统会更加复杂，你需要对你所需要飞的机型进行一个培训，类似于这些的话算下来可能是明年的7月份或者8月份我就正式飞上航班了。
嗯，那您也是在澳洲进行了飞行的相关培训，那是否以后也会有机会直飞墨尔本飞向广州的这一条航线呢？
会，肯定会，因为正常来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用的是空客的 A330 或者350来墨尔本，这样的话呢我是有机会去直飞这条航线，但是因为疫情的情况下现在都是空客的 A380 往墨尔本飞，所以目前来说可能没可能，但是疫情以后所有的航线恢复以后一定会飞墨尔本飞广州的航线。
嗯，那也是非常期待以后可以乘坐上邵伟直飞的航班呢。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邵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感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